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这期节目啊，我请来近期在国内非常火，也引起很多讨论跟争论的一部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孙海鹏跟我们一起聊天。那这部电影我不知道你看过了没有，如果你没有看过，我强烈推荐你去看看。说实话，我确实认为在技术上各方面，这是我们国产动漫的一个高点，一个高峰。我知道有很多争论，但是坦白讲我也没太搞懂，就是这些争论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你直接说这部影片还是有些草率的地方，尤其在剧情上、人物刻画上还是有很多不足，这些我都觉得我很能理解。但说它辱华，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部非常代表我们中华文化里面一些很打动人的特质的一部电影，怎么就成了辱华了呢？那等一下呢，你听我跟孙海鹏导演聊，你就知道我们后面就会谈到讲舞狮这件事，你就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中华文化，或者至少从我这个广东人视角看来的一种中华文化，你来听听看你就明白了。这个电影拍得好好看，我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我觉得真不愧有那么好的口碑。可能我孤陋寡闻还怎么样，但在我见过的国产动画里面，我觉得这真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谢谢。
就真是给大家长脸，就给我们中国做动画的人，然后我们在国内的像我这样的动漫爱好者看到这样一个国产动画，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甚至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尤其里面的对舞狮的这种描写，更加上因为我是广东人啊，这个我看了就特别亲切，你知道。那我想先跟你说一下，孙导，就我今天跟您聊很开心啊，因为您的《雄狮少年》呢一出来之后口碑就已经非常好，然后呢我也是很早的时候就进戏院去看了，然后看的时候我很开心，就我甚至有点小激动。那其中一个东西呢，我要老实讲，所以我看的时候我有一种怀旧感。这个怀旧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个香港人啊，其实也就是广东人，我们是广府人，然后我祖籍是顺德嘛，然后里面有大量的就我心目中的岭南的风物，比如说英雄花啊，这当然里面还有解释说英雄花就木棉花就叫英雄花，但我们广东人是都知道的。这个我觉得是北方，首先北方就少见木棉，
对，
然后二来呢就是更加不知道它叫英雄花或者英雄树啊，木棉叫做。那这个我们一看感觉就很强烈，尤其你的那种对南方的那种水田啊，田埂上的那个情况啊，那个村子啊，那个一看我就觉得啊，那就是我们岭南。另一样让我很有感觉的是什么呢？是里面的一些的人物的设定以及剧情，尤其这个电影的前半部，我后来发现很多评论都说简直太周星驰了，然后呢太像这个功夫足球，然后跟着里面这我这个像啊并不是说在抄啊，而是说那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典型，那是一种致敬或者成为一种模式嘛。那么再来呢，
是的，
就是关于里面的那种舞狮的那种描述啊，其实是非常的，因为到底是动画，我们看到后面舞狮尤其舞狮大赛的时候啊，那个其实是非有点夸张，有点超现实，但是又很像我们年轻，至少我年轻的时候看的什么狮王争霸啊，那些以前的港产片常出现的动作场面也出来了。所以我首先想知道，你们在做这个动画的时候，你们是否是有意识的要向当年的这种港产电影致敬？
我们现在展现出来的画面是确实是在向港产片致敬啊，当然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划分镜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考虑过，那我们有稍微有一点点那个就是纠结过一下啊，就是70、80后啊，尤其是80后比较熟悉的这种港产片的一些经典的镜头的这个致敬吧，啊，我们其实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哈， 后来我没有花太长时间，我就想过来了，我自己反应过来，我觉得不要去刻意的去规避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咱们分镜师啊，包括我自己能想到的这些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这些镜头啊，就是我们觉得合适的镜头放进来的，我都觉得可以用，不用去刻意的规避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说白了，这个电影啊，它叫《雄狮少年》。他讲的是少年，其实作为我们主创来说，我们也在利用这个电影呢缅怀我们自己的少年。
嗯，
那其实港产片的黄金时代就是我们的少年时期。我其实79年的啊，其实我少年时期就是看港产片长大的。那所以说他们对港产片对我们的影响就是骨子里的。
嗯，
我没有必要去刻意的规避它啊。可能90年、95年以后出生的人就是对港产片的这个情怀可能没有那么浓，但是我们创作者主要都是在80年代，就是我们主创啊，基本上都是80年代的人，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青春的怀念吧。包括我们片子里面还用了那个
对
《射雕英雄传》的83版《射雕英雄传》的，对对对对，这也是
对
我们自己的怀念，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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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所以我看的时候就很有意思，觉得这一点。然后后来呢，我注意到，但是就像你说的，这到底是个现在的电影。虽然整个剧情的设定是2005年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因为这就牵涉到这部电影有一个跟以前的港产片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就以前我们大家对香港电影的集体回忆里面，尤其是周星驰式的中期时期，周星驰中期像功夫啊、少林足球那种电影里面，充满一堆古古怪怪的小人物，都是在街边卖肉的啊，然后样子长得很逊啊，很不好看啊，被人瞧不起啊，然后小人物会逆袭的。那像这里面的阿娟、阿猫、阿狗，名字都取得特随便，然后还有咸鱼强啊这些。但是问题是，这部电影本来很容易，因为我们知道国内很多动漫迷可能看惯了日本动漫，有很多的热血题材，那些热血题材呢，到最后都会完成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比较弱的角色的逆袭反转。那这个电影好像也有这么一点感觉，就是最后哎，这个阿娟她真的能够最后得冠。但是问题是，我们注意到这部电影很有趣，在她最后得冠的时候，她把狮头挂在高桩上面，他没有真的去踩青，然后接着他是坠入水中，然后而且在电影的后半段啊，是让很多影评人觉得尤其好的一个部分。就前半段是有点功夫喜剧的色彩，就喜闹剧的功夫片的那种感觉，但是到了后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对于2010年前的那种社会现实的描写，比如说阿娟进城打工之后睡的是所谓的下下铺，然后她的那种街头的那种场景等等等等，那这种东西又非常的冷酷，甚至是冷酷的在告诉我们现实。而且最后这个剧情那个反转并不是说自此之后这个主角就好像在整个片子终结于他最终得冠，那样子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搞定了，不是这样的，他还是要去上海打工的。然后最后的那个所谓的彩蛋让我们看到了就这个城市的众生相，人们还是那样子，该怎么上班怎么上班，该怎么打工怎么打工，还是继续会活着。也就是说，我们戴上狮头就能够改造自己，能够让自己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能够实现梦想，绽放出人生的高光时刻，可是也就是一刹那而已，也就是那个时刻，后来大家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还是继续埋头在这个现实之中。那么这一点，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你自己觉得跟过去传统港产片里面稍微不一样的地方，以及你们特别想要抒发的一些什么呢？
这个是跟我们的一个创作思路一个默契哈有关系。虽然我没有跟我们编剧去特别充分的去沟通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他似乎也在往这个方向去写。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就是至少我这边是这样的，就是我也看过网上的一些评论说咱们这个片子其实挺套路的哈，它就是一个经典的小人物 逆袭的一个故事哈，或者是一个少年成长的这么一个故事。它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啊，整个的这个剧情的发展，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模式，没有什么新鲜的。但其实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在这个经典的构架下，在处理一些细节的时候，我希望它是中国味道的，它是符合我们中国人常识的。就是我总有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我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我经常会反思，在一般的电影里面，它到这里应该是这样的表现，好像按照电影的这个我们观影的习惯来说，就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好像是符合一个电影的规律的哈。但其实我们常常会想，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常识好像并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这种反思。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刚刚说，就是会有一些跟港产片不太一样，或者跟以往的片子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比如说阿娟最后比赛，然后在比赛上就是有一个高光时刻，最后结尾结束一个彩蛋，他去了上海继续打工。按照一个好像一个常规的一个思路哈，就比如好莱坞片子也好，或者是以往的港片也好，他最后应该是有起码得有一个小小的人生巅峰哈。但其实我们经过调查哈，就是舞狮比赛在国内其实关注的人并不多。然后甚至于说他很多时候他是一个半民间半官方的这么一个比赛，他更多时候是一个表演或者什么样。
是的，
其实你通过这么一个比赛，你让他去改变他的命运，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我们基于我们的调查以及基于我们自己的常识的一个得出的一个判断。所以这个彩蛋呢，我们当时就没有什么纠结的，就直接就是让他去打工了，就是他是一个符合我们常识的一个选择。还有那个我们这个电影，我认为是一个跟以往动画片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主角到后半部分他突然跑到城市里打工去了，他没有继续舞狮，他似乎放弃了舞狮，然后中间打工去了。其实这个地方我们一开始最早的时候，我们按照一个最套路的办法去写的一个大纲，其实也不是这样，它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都会很熟悉的一个方案，就是家里的，比如他父亲，我们当时写的是他外婆哈，就是生病了昏迷了，第一版大纲写的是他去继续舞狮，因为他觉得舞狮能够有一个奇迹，能够唤醒他外婆。那这是一个就是您听上来就是知道，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很常规的思路。
那这就套路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但是后来我们编剧写到这儿。
这太神话了，
对对对，
这事儿。
对对对，就是它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套路，对。但是后来我们编剧写到这儿，他就觉得不行，这个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因为中国人的一个逻辑或者常识哈，家里有人病了，尤其是他父亲这种顶梁柱病了，那他接下来应该要做什么？他应该是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去打工去了。这就是一个基于我们中国人一个常识问题，所以还有很多像这样的小的点吧，桥段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我们会基于这样的常识去判断去考虑，就是这个主角的他反应应该是什么样，他接下来他选择应该是什么样，尤其是像这样的事情集中出现在了电影的后半段，所以这个会导致就是大家会看到后半段以后觉得还有点意外啊，他似乎不是一个按照一个常规的一个电影的一个路子在往后走。但是呢，其实转念一想，它是合理的，因为如果说我们不是在电影里，我们是在真正的生活里面，大家会想想看，就是他应该多半会做这样的选择。
但您刚才说到有一点啊，就是关于舞狮是不是真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啊？那等一下，我们回头最后，我们今天最后我也想跟你聊舞狮这件事儿，因为我自己特别感兴趣。可是这里我也看到有种评论，我先提出来一点，就是有的人认为诶，在广东舞狮舞的牛的那可挣得多了，何必去打工呢？比如说你能够得到什么狮王争霸赛冠军的话。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就我也认同你的讲法，就是其实舞狮在国内坦白讲真的是主要是民间活动。
是的。
然后不是一个多官方多怎么样，你想比如说我舞狮得了冠军，然后那个地位跟那个影响力还有知名度和你去上综艺节目唱歌赢了冠军那
是
两码事儿。你说你也做过调查，是不是你的调查也显示真实情况，也就像你们片子里面所写的，其实这种广东舞狮冠军也可能就真的就不会怎么样。
以我的了解是这样子啊，有可能我了解的还不够多啊。然后呢，其实那个我们广东的农事协会也很支持我们，就是我跟他们会长也有过交流沟通，大家更多的还是想传承这个文化， 然后至于说他们拿了冠军能怎么怎么样，我真是没有怎么听说过就能够改善生活啦，就能够怎么样，他并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改善。
嗯，开豪车了。
对对对对对对，并没有、
嗯、
并没有。嗯，
说到刚才讲这种要先做调查，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也真的对各种的景物、景观细节做了很多调查？因为这部电影，我想绝大部分观众，不论最后喜欢或者不喜欢，或者对里面有很多争议，人物的设定、样貌等等之外，我想大家都能同意一点，就是里面的细节的还原度跟渲染是做得特别好。那有一些是技法上的东西跟计算上的东西，比如说是那个狮子真的是栩栩如生，它的毛发是流动的，完全是、
嗯、
但是还有很多比如说关于岭南的那种乡村的感觉，那种树影底下洒进来的光线，以及当年的就十年前左右十几年前左右的广州那个城市的景观。因为我还看到一种讲法、
嗯、
有些人就说现在在城市打工哪有那么惨啊，怎么会有什么下下铺这个夸张、
嗯、
但是我可以说啊，就我是见过那个年代，我是就是这样，就的确会有这样的事情、
嗯、
那只是你今天可能我们真的改善很多，今天很多人自己不理解，但当年就是这样。那但是我想说你们在这方面是不是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实景调查跟、历史资料的收集。
嗯嗯，一定是这样，我们提前是要做大量的调查，就是首先我说说那个年代吧、
嗯、
那个年代呢其实都不用做大量的调查，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我79年、
嗯、
我70后，然后我们主创80后、
嗯嗯、
其实大家都经历过那个年代。05年那个时候是我让我记忆深刻的一个年代，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新人，我刚入这个行业。
嗯，
那我实际上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在整个行业里面它属于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很底层的人物。那我还清晰的记得我刚毕业02年的时候什么也不会，然后我去深圳去找工作啊、我的那些经历，我们一起租房子、
嗯、
环境也不太好，住城中村。
您那时候就是做动画吗？
我没有，那个时候我不会做动画，那个时候我学的是美术。
嗯，
美术画水彩。
嗯，
你想想我到外面我都不知道做什么、
哦、
你知道吗？然后但是我都懵懵懂懂的，我说哎，我们同学说哎，深圳好赚钱，那我就去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做什么、
嗯、
然后我去一个动画公司去打工去画画，然后3个月没有工钱啊，甚至于说还要倒给钱，就是一个培训费。嗯、
啊、
对，但是后来那个、
哦、
对，人家公司挺好的，说不用收你们钱了，你们在这免费干3个月好吧。后来但对对对，就很惨。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真的是不能体会到那个年代就只身一人去出去打工的一个感觉是什么样、
嗯、
那种无助啊、也不能说无助吧、
嗯、
就是迷茫，然后以及他居住环境真的是不怎么样，那就是我们片子里面呈现出来这种环境哈。我们也是几个大学生，我们还是大学生毕业去那儿打工打工，然后租的房子其实也是一个买的高低床，我们自己然后住在那里，然后衣服裤子袜子什么到处乱扔，然后有时候又懒，然后那些垃圾什么的堆到房间里面，因为我们北方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南方有那么大的蟑螂、
嗯、
是吧完了，对，我们丢在那里，有一天晚上我们就被那个稀稀嗦嗦的声音吵醒了，我们一开灯我不知道是哪有问题，
嗯，
然后关了灯然后还有声音，然后再一开灯、
嗯、
我们动了一下那一堆垃圾、嗯、然后那些大蟑螂哗就是像就是我们都吓得都头皮发麻，这种就是真的是环境，
这下让你们知道广东的厉害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也听过很多，也听到很多、
嗯、
那个年纪稍轻的朋友说他怎么会为什么会这么惨，但是那个年代这就是这样。然后以及我们说的这个建筑工人啊、那个时候其实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到城里面，报纸上天天都会登、
嗯、
留守儿童的事情啊，以及还有一些发生的这种工资上的纠纷啊，以及还经常会有那种就讨不到工资、
嗯、
然后去那个去站上楼顶的这种情况，其实有很多。那个时候它就是一个
是
怎么说呢，它是一个集中爆发的这么一个社会问题啊， 但是现在就好很多了，所以说大家可能稍微年轻的一点的人就不记得这些事情了，但是我们是深深的记得的。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我们乡村的调研、乡村调研这个是我们很花功夫的，因为公司在广州哈，但是也是周围也是城市啊。然后我个人呢，我其实没有在广东乡村生活的经历但是我小时候呢也是生活在一个乡音的环境里，但是我在湖北一个小镇上面那我其实对村庄也很有感觉但是你要去把我们要去把那个南方的乡村做对，我其实心里是没数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电影我们剧本还没有写的时候，当时只有个大纲的时候，我们就跑去乡村里一遍遍去采风了我们还真就去的是顺德就去的是顺德，对，然后那个百丈，
但顺德现在很多工业区啊，
就很难找嘛。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我们不懂，然后我们就在网上查，我们说，哎，哪个乡村比较有名啊？然后我们查了，我们去的都很失望，就是比较有名的村子啊，全部都被改造成旅游区了，就是房子都很新，然后那个古村也是这样，古村也把它弄得特别新，然后那个路弄得很平整，然后大家都在那休闲，然后我们就当时我们觉得哎呀好失望后来我们这两个村怎么发现的呢，就是我们在很失望的要回广州的时候，无意中往那窗户外面看，从往车外面看，在河堤旁边有一片很破旧的房子在隐没在一大片树，就是各种各样的树木里面我在想那是不是要拆迁了呀然后还有一些鱼塘什么的，然后我就跟我们司机说我们过去看看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河停在河堤上，就咱们片子里也有河堤，咱们就停在那个河堤上然后下去那一片村子去看我当时就觉得哇太幸运了，这么无意的看一眼居然看到了这么一眼村子，这个村子就是我们想要的村子，它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有烟火气的这么一个，哪怕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关系就是它有一些老房子一些旧房子，然后风吹日晒的没有经过粉饰没有经过粉刷的这么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村子，而且这个村子里还有好多村民在里面生活，旁边还有个工厂，然后还有很多工人在里面生活，他的生活气息特别的足然后村子里面进去以后它原生态的，它没有经过什么整理，那些树啊什么都是乱长的，然后地面也都是抹了一层水泥，然后可能年代已久然后就破碎了，然后上面又抹一层水泥然后又破碎了，然后它就是这种特原生态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感觉，它就是一个特别原汁原味的一个南方的村庄。
这也是在顺德吗？
在顺德叫百丈村，然后后来我们又在旁边找我们又找到另外一个村叫北水村这个村子稍微有历史一点然后里面有那个古老的池塘什么的，但是也都很原生态，所以我们集中就是在这两个村子里面去做的采风，而且很巧我们编剧李泽林他也是顺德人，所以我们当时为什么跑去顺德采风也是这个我们就跑去顺德去采风了。选定这两个村子以后，我们确实花了很多的工作，因为这个片子我们一开始我们定的它是至少是一年的一个周期，很多北方人觉得广东它的一年四季好像没什么差别，一直都是夏天的感觉啊。但其实我是知道，就是咱广东的
是有的，
一年四季还是挺大差别的。我就在想，哎，我既然有机会做这个电影，我一定得把这个广东的一年四季给表现出来，让咱北方人看看，就是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但是我之前更多的是一个感觉不一样，但是具体哪儿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不知道。所以我真的是采风，我持续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就会各个季节会到村子里面去看，然后去这个时候春天木棉花开了，然后那个还有羊蹄甲开了那个时候还有很多树在发芽落叶这些我们全部都记录下来，那包括我们的前期创作团队，我们的分镜师啊，我们的美术总监啊，都会一遍遍往村子里面跑，然后去记录一下那个村子里的那种感觉那种感受，然后以及我们的技术人员也是大量的往村子里面跑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美术总监设计出来的东西，它比如一笔画上去绿色一团草，但这一团草是什么其实我们必须得搞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个草必须是
什么草，
南方的对，南方的这个草应该是这样子然后灌木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是哪几种灌木的组合，然后这个树它生长的规律是什么，那我们需要记录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就是每次都带着疑问一遍遍的往村子里跑，还好我们离顺德也不远，40多分钟车程就是一遍遍的往里跑，
对对，
然后这样一遍遍下来我们从最开始我们采风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像公园， 就那村庄就像公园一样，就感觉整很整洁哈，就一片草。我们想，哎，一片草嘛，那就做一片草起来咯。然后一看，哎，这不对呀，这个怎么感觉像是公园，像小区什么的啊？后来一遍遍去了以后，我们就是特别仔细的去看那些细节，然后记录下来。哦，这个草原来不是这样的，哦，原来村子里的草它是一年一年长起来，然后腐烂在底下，再长起来，再腐烂在底下。对，它是会堆积，然后还有堆积很多杂物在周围，然后有很多树叶。
当然，它不是公园了。
对，所以还有好多好多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这些细节，然后我们都把它呈现出来了以后，就是啊，最后我们就感觉对了，就是我们觉得，哎，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们甚至都能想起来这个村子里面我们闻到的那种味道，我们都能感觉到这个，哎，我们觉得，哎，挺好，这个就到位了。
难怪，所以我说我作为一个广东人，尤其我在香港长期住在新界啊，就很多村子，所以我一看就觉得很。我从没在动画里面看到有个动画去这么细致的描写我的家乡，这是就这样子出来，我是很感动的，说实话。那么而且不止你们收集，而且是制作上，就大家也都夸这是目前国产动画的最高水平。而我看到最后电影结束的 Rolla， 我看到有相当多的团队公司，其实是不是有很行业内还有其他不同的单位也都参与进电影里面了？
当然，我们国内现在的动画呢，多半都是以很多公司一起来完成的，咱们没有像皮克斯，像美国皮克斯那样子那么巨型的那种团队哈，他可以自己去生产一部动画片。那我们国内大部分动画都是这样子啊，就是以一家开发啊为主，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些环节会拆分外包出去啊。你比如说我们片子哈，我们片子外包出去的最主要的部分哈，就是我们的动画。啊，因为动画的量是非常的大的，对，那需要很多很多动画师来参与，那我们自己动画师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动画是外包啊，然后还有一些模型，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片头的二维动画啊，这都是别的公司做的啊，然后我们来统一去把控质量。
难怪就很多人就会认为，就有些业内的人就说这是一次等于是我们国内的动画界联手给大家的一个献礼啊，就我觉得是很感人的，这个这么来想的时候。接下来我想提到一个问题啊，就关于人物的一些的设定。那你知道关于人物的设定造型一直有很多争论，那首先有一个呢，就是里面阿娟呢，我们知道是我觉得很有趣，就同一个名字，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就男孩就是我们的主角嘛。那女孩呢就是一个一开头的给人感觉少女下凡那种感觉。那个少女阿娟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她的第二次出现在城里面，在广州遇到这个男阿娟的时候，她已经显示出一个很强烈的阶级差异。我不由得要想啊，就这部电影里面固然强调我们有种种对梦想的阻碍，比如说舞狮这么一个传统的民俗，你今天在中国你要去一个人很用心的想要继承，要把它当成自己的置业跟事业一辈子完成，那是非常困难的。就假如你家庭条件不许可等等各方面，你就可能就做不到。那么但是这个女孩阿娟又体现出另一面，就是性别问题。就她的家庭是认为女孩子怎么能舞狮呢，所以家里不支持，这个女孩子哪怕再爱舞狮她也必须放弃。那这一点本来是可以有可能啊，让我们看到一个重叠的一个状态，就一个女孩子是因为性别的原因不能舞狮，而男的阿娟是因为家庭的原因他不得不去打工，那都有些阻碍。但是这个电影呢就没有把女孩阿娟的这一面就深入写下去，然后我不由得想到这部电影里面的女性啊，我要坦白讲好像相对都比较平面一点。那然后再说到师母啊，也是一个好像就只是一个功能性的角色，所以很多人认为这部电影很阳刚，就是一个很雄性的，比如说雄狮少年，但那个女性的描写好像就比较简单了，功能化了。你怎么看这种讲法？
是这样，这个是因为咱们时长导致的一个小小的遗憾。我们动画电影呢其实比较安全的一个时长是实际上是在90分钟。我们这个电影其实已经超长了，到104分钟。所以呢这两个女性角色，尤其是 我们的女性阿娟这个角色，其实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自己也觉得她是不够的，她是不够充分的，她自己她的背后应该还有她自己的故事。那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故事加上来哈，我们试了很多很多办法，我们发现加上来以后这个时长就超了，而且呢这个会有时候它会导致，如果安排的不合理，它会导致整个的叙事节奏会
结构
拖沓，
怪了，
会拖沓，对，会有点奇怪。所以确实我们反复修改的细节，其实我们改女阿娟的这个背景啊，其实改了很多次，她背景的这些信息其实改了很多很多次。其实到就是女阿娟她在车上面不是有一句话说她家里不让她舞狮，然后那是她最后一次舞狮了，然后之后她就是在看台上的观众。我觉得有这么一句话哈，这句话其实我们是在应该是在去年的八九月份才加上去的。就是我们试了很多很多方案以后，我们发觉哎，我们还是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片子的这个整个的节奏，所以我们只能去比较平面的话的去处理它了。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观众能知道它的背景是什么，所以我们加了这一段话在里面再往后走。这个确实是一个小小的遗憾。我觉得女阿娟她有很多可以值得说的故事，这两个女性角色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她们两个分别是，比如啊，女阿娟其实就是男阿娟的一个怎么说启蒙者以及一个引领者，对，他是一个精神上的引领啊，虽然他出现的不多。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阿珍，他其实就是咸鱼强一辈子的一个怎么说呢，指引他方向的一个人，是这么两个角色。我觉得他们的分量是非常重的。
我明白了，我明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部电影像刚才我们说，其实有很多。好处都是我们业内，我知道电影业界内的动画业界内的人都很多好评，这部电影出来是口碑也很好，但是后来让人意外的是出来没多久之后竟然遭遇了一次舆论的声讨，就网民的声讨。对你而言是不是非常意外呢，当时看到这种讲法？
确实比较意外哈。我们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们都在想，哎，我们这个片子挺安全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有正能量，我们有弘扬的我们中国的民族的文化，是吧？然后而且这个故事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都能看得懂啊，然后所以我们实际上各方面都挺好哈。但是我们就没有想到，我们当时有想到会观众会说，哎，这几个小孩长得真丑，他们是不是不像他们长得不像主角，因为以往的国产动画其实主角大部分长得还挺好看的，挺帅的那种哈。哪怕之前哪怕开始不帅的后面也要变帅。我们其实想的是这个，我们觉得哎我们希望观众能够去就是看着我们的剧情能够去理解我们这样做，然后慢慢的去忽略这个问题哈。尤其是阿娟，其实阿娟其实特别难做。阿娟她要是那种不是很漂亮，尤其是开始丑丑的。但是到后面他有个成长，到后面呢，而且他始终都不是那么的漂亮，不是那种没有烟火气的漂亮，他是到后面他是经过生活的磨砺以后，他在某一个时刻会非常的帅，是属于普通人的帅。
我很喜欢他的眼神，就大家注意他的眼的大小，眼两眼之间的距离，但没注意他的眼神，
眼神他有变化。我们花了好多精力去做这个事情啊。然后我们在想，哎，观众也许会适应吧，啊，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说，一开始放上去，大家都觉得说辱华，我们都太意外了，然后说主角是眯眯眼辱华，我到现在我也没整明白，我们主角怎么是眯眯眼呢？我们的主角阿娟不是眯眯眼，那个阿猫倒是有点眯眯眼，
对，阿猫是有点眯眯眼，
然后就很奇怪，而且那个眯眯眼，我们是让他搞笑的嘛，他就是他有时候眼睛崩一下睁很大。但是哎呀，这个我确实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可能我看有些截图也是截了我们有一些表情，就是他笑的时候，你说谁笑的时候不眯眼呢，就好奇怪。然后而且我们片子里还有其他也是大眼睛，比如阿珍呢，他都是大眼睛，那个少女阿娟她眼睛也不小，所以这个确实让我们比较意外。但是没有办法，现在这几年的这个环境是这样子哈，就是咱们可能是一个咱们民族的这么一个觉醒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也能理解，就是大家都是一个都是一个 在这种民族意识在觉醒的过程当中，对，比较敏感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其实有几个方向吧。第一，我觉得因为你们制作这个电影的周期也挺长，也起码有2年多，听你这么说下来，在当时这个眯眯眼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很热门的讨论，就起码当时大家没有这个意识的
是这样。
那正好是你们电影出来就去年底这回，正好这个事情是热门话题，我就碰上了，就当时是大家都在关注，所以呢就当集体都在关注眯眯眼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到哪都能看到眯眯眼，然后就看这个电影就看穿眯眯眼，他就看不到别的了。比如说我说那个阿娟后来很帅的眼神，那个精气神那种眼神他看不到，他只看到眯眯眼。那我想这种说法并跟你们电影没有关系，只是大家在表达大家自己的关切。那第二呢，就是我想也有很多人还是在批评这个三个角色很丑，就忘记了其实以前我们很多传统功夫喜闹剧，尤其港产片里面很多角色也是丑的，就周星驰不算丑啊，但是周星驰身边一帮丑人呢，其实是
啊，
就算是美女都要他要故意把他弄丑的，那这是个喜闹效果嘛。那可是问题是呢，在动漫上呢，我觉得传统的动漫观众今天被日本化跟美国化的很厉害了，就大家习惯了日本漫动漫的那种那个眼睛要有整个脸孔三分之一大的那种，如果真人长成那样就很可怕，但在动画上看，哇，这个叫漂亮。那而在真人上面，我们现在天天看很多网红过度滤镜、过度美颜的效果、扭曲掉效果，我们开始习惯一种，我们都知道那不真实。就比如说你在网上看到那些美女帅哥，在动画上看到，我们都知道那不真实，但是我们习惯了电影里它就该这样。就乃至于一部动画出来，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不把那些人物弄成像那个样子，我们就觉得不对。虽然我们绝大部分批评这些角色丑眯眯眼的人自己不一定能够有美若天仙的那种美貌啊，但是我们会觉得那就不对了。就所以我们一个电影如果很写实的去或者是很闹剧的去画一些人物出来，我们就觉得不能接受，就是批评他丑。就我觉得讲动画人物丑是个很怪的一种影评，就是我自己认为传统我们影评里面，我们做电影评论，无论是动画还是真人电影，我们很少会批评角色丑的，这不是一个影评上面该有的事儿。然后再来呢，就是比如说眯眯眼这个事儿，我觉得没办法，就你正好撞上这个点了。就我们现在这个对于我们民族形象、民族尊严的敏感的这个范畴正在扩大中嘛，那所以也没办法了，也就这样。但是就像你讲的，这个电影其实相当正能量，就真的是弘扬中国文化。那主要当然就是要谈到舞狮这件事儿啊。就我很好奇，你们一开始是怎么会想到是舞狮就要做这个事情呢？
舞狮呢，我是来广州以后啊，然后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的接触到。其实我小时候在湖北，我长到20多岁，长到30岁，可能能看到过三次。应该不超过5次啊，就很少啊。但是我来到广东以后，我发觉它似乎变成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是时不时就能听到就是敲鼓的声音、打锣的声音，然后一个鲜红的狮子头在那里舞动哈，然后一群路人或者是老板或者街坊邻居在那里围观啊，尤其是小朋友特别开心。我的小朋友就特别喜欢看舞狮，特热闹。然后对他似乎他似乎变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有时候你甚至会忽略他，就是听着敲鼓，哦，有个新店开业了啊，就走了啊。然后了不起就过去瞅两眼就走了。他变成了一个大家似乎会忽略的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场景。其实我之前也是这样子，我大量的时候其实看着舞狮我就看看我就走了，看个热闹，或者有时候人多我就直接走了，不会太往心里去。但是我印象中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一次经历，就是我那个时候我是2005年过年的时候啊，2005年春节，然后我是在清迈那边过年嘛，然后带着我们家人一起，然后当时我是在一个商场里面购物的时候。 然后我没事，我就站在那个商场中间，然后有个舞台，那个舞台中间正好商场请了一队咱们中国的舞狮队，然后上去表演，我就在那看热闹，然后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没抱什么希望，然后我觉得哎，看看舞狮也挺好的，然后没想到的是他们上台那，然后那个狮鼓一打起来，然后那个狮子一舞起来，我那一刻我就是泪流满面，就我无法形容那种情绪，就是可能是因为身处在国外吧，然后虽然还有很多华人在旁边，但是很奇怪，在那个环境下我突然一下子眼泪就下来，然后完全无法控制，就到那种程度。
但你知道其实东南亚舞狮是很厉害的。
对呀、啊、然后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自豪感，还是那种民族的荣誉感，然后骨子里那种热血的那种感觉，很复杂的情绪全部都起来了。然后我那一刻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在海外的华人会那么喜欢舞狮。以前我不太理解，我就觉得哎，为什么会对舞狮这么执着，但是那一刻我似乎就感觉到了，对的。然后当时我还做另外一部电影，所以我就这个事儿过去了，我就埋在心里，就没有去想它。然后到2008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就想要做新电影。我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舞狮，因为它太常见了。我开始想的是我不要做神话了，因为神话的题材做的比较多了，我再进去做我其实也不太容易做出新意来。后来我本来想的是体育题材。什么击剑呐，武术或者武术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是篮球什么的。但是后来我都不满意，后来我一想，哎，舞狮挺好的。舞狮它为什么呢？它有动作，然后我一查它还有比赛。我觉得它就是个运动题材啊。然后再一个我又加上我联想起我当时看舞狮的那个情绪，就是在那个清迈看舞狮那个情绪，我就觉得它好热血啊。然后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然后它能够激发起我们骨子里面的这种自豪感，这种复杂的情绪能起来。那我觉得哎，如果做这么一部电影，然后在结尾的时候让大家振奋人心，让大家感觉到这种中国这种传统文化这种力量，我觉得就很好啊。然后尤其是我还看一些视频，然后看着年轻人舞狮，我就觉得特别有朝气。然后真的是他们像双人体操一样，就是把狮头跟狮尾拿掉的时候，就两个人，
他们状态
是一个
特
别漂亮的动作。对对，那我觉得这太好了，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美的题材，而且尤其是动画，做动作戏是特别擅长的，所以我当时就选了这个了。
选得好，选的，就因为你知道舞狮这个事儿，我刚才不是跟你说我特别有感情，就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啊，舞狮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小时候在台湾，然后在香港这两个地方，就台湾香港都是舞狮文化很盛的，那尤其香港比台湾更厉害。有个领域我叫南方中国，就是从福建、台湾、香港、广西，然后往下到海南，然后东南亚这一大片海上的这个世界里面，舞狮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件事情。在我看来，它集合了太多的元素在里面了。首先我们能注意到，就你这个电影拍出来，其实它是功夫，叫马步，对不对？四品马什么，这都是练马步，这其实就是功夫。所以传统舞狮的人都是学舞的人，舞狮队多半都是舞馆组成的。那从这就看到，就我们整个这片领域里面，舞馆是尚武之风是很盛的。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过去几年看黄飞鸿，大家都了解了，就还有叶问，对不对？就佛山，比如说佛山的狮子也很有特点嘛，佛山庄嘛。那这些我们整片这个领域里面，就武馆舞狮是最正常。这说明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第一，我们是武馆很多。那第二呢，就为什么武馆还要舞狮呢？因为舞狮也是对武馆而言是秀功夫，就首先。就我的功夫好不好，你从我舞狮怎么舞你是看得出来的，你看得出我的动作，你看得出我的力量，你看得出我的马，很多基本功都能在舞狮看到。第二
的
就是说坦白的，就舞狮能挣钱，舞狮是一个武馆赚钱的正常的一个渠道。那它能挣钱就说明这市场很大，因为在我们这个片地方呢，就是就像你讲的，来到广东你就见识到了，就是我开一个商店，我开个小店，我新章开业，我都要搞个舞狮，一定要请舞狮表演。而一般舞狮在我们广东这里，舞狮就一出要起码出两支嘛， 对不对？要成双的，就两个舞狮，那两个舞狮人不少啊，你比如说一头一尾，这四个了，然后呢跟着是敲锣的一个，打鼓的一个，敲拔的啊，打拔的三个，然后说不定还有个大头佛在前面引着这个狮子的，
是，
那这人不少的，所以这是个生意。再比如说在香港今天啊，一个舞狮队如果出来，比如说就出两个狮子吧，最少大概是收8000，如果多一点甚至能上万，就比如说有的大商场啊开幕一来还很多狮子的，那就更牛了。然后还有一点啊，我觉得很好笑，就是我们东南地方的人就传统民俗信仰风气很盛，那你舞狮是一个很多禁忌很多讲究，你比方说狮子就出来的时候一个新的狮头要开光点睛嘛，对不对？而且在关帝向前，然后很多很多的禁忌，然后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一定舞狮的时候一定是连着烧香拜拜的祭祀的，是一定连起来的，这是然后烧炮仗，这一整套背后都有民俗信仰。最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今天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因为今天就像你讲，舞狮变成一种运动了，乃至于我们忘了刚才我们讲那一整套民间习俗信仰武功，加起来背后还有个就社团，就江湖，
是
这个我觉得你知道我在香港长大，我小时候我很多同学都舞狮的，那舞狮的同学呢很有一段时间会被人认为就是你不务正业，为什么呢？因为舞狮的人多半都去武馆，去武馆的人呢，当然武馆很多是很正经的，但是武馆通常就意味着你踏入江湖了，你去武馆学武术，然后你就是江湖中人了，然后都跟帮派相关的，乃至于我们香港叫那种金毛飞啊，就那种烂仔啊古惑仔啊，他们过年过节就出来舞狮的。我们以前有句话，就比如说尤其现在快春节了，就这现在春节现在又抗疫嘛，不好搞了。我听说今年香港最大的一个职业舞狮队今年生意少得很惨，因为以前春节的时候啊，如果你要春节舞狮最多，春节那段期间的舞狮你要8月份就开始预定，否则定不到的。然后一直他一年春节可以做300场演出，然后现在只剩20来场，好惨。那么但是也不管职业的，就你非职业的，就真的小帮派小混混都会来舞狮，就然后呢那种舞狮很好笑，他都你不是新开张新开业，就到你家门口或者你商店门口舞啊舞啊舞啊，然后给你放盆橘子树橘子嘛，就我们叫放摆盆柑，这时候呢你就必得给利是给红包，这红包也不能小。就你要不要，你没叫他来他来了你也给他这个红包，有点像收保护费。但是舞狮这个事儿，就正如所有的帮派他原来背后都有很深的东西，比如说今天一讲全部帮派都是天地会来的，都是洪门来的。所以我小时候我就听人讲，就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说法，比如说我们讲彩青，彩青为什么叫彩青呢？那个青当然我们这是其实是莴苣，是唐生菜嘛，我们光的唐生
菜
那个东西呢，对，唐生菜呢就是生财嘛，就你彩青一头好嘛，就我开张做生意彩青啊，要发财。但是还有意思，青是什么？就是清朝就彩青是要反清复明，然后呢，所以台湾也有种狮子，台湾那个狮子叫杀青狮，那就更明显，就是杀青，就反清复明的。那真的都就以前我们一堆，然后还有你比如说一直到清末了不反清了，然后还有那个醒狮，为什么叫醒狮呢？是因为广东狮头3种颜色嘛，红色然后黄色还有一个我一下想不起来，那三个就是刘关张嘛，三个头嘛，
黑色
对对黑色，然后红狮呢就是红脸的当然是关公，瑞狮有一个瑞狮就是黄脸的是代表刘备。那这个瑞狮呢，后来大家觉得瑞狮，因为用广东话讲呢叫瑞狮，那就像瑞狮就跟瑞是同音，那就像睡了一样，那不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我们中国人不能再睡了，要醒过来，
醒过来。
所以后来所以叫醒狮了。所以整个东西里面有非常强烈的那种我们南方的那种好武尚勇甚至是好斗啊，然后那种南蛮子，然后又结帮结派， 然后又要有民间信仰，还要反清复明，还要民族觉醒，很复杂
的
一堆这种东西，
好复杂，
这很好玩，好复杂的。那香港呢倒是保留，可是香港很多现在我同代的香港人大家都不知道，香港警察50年代60年代也曾经禁止武士的港英警察，那就是因为觉得你们是帮派，你们是黑帮
闹事，
哎，是闹事的。但是问题是港英警察管不了那么多，就还没人管，因为50、60年代香港去武馆学武的人，学光是学蔡礼佛拳法就有50万人，所以他管不过来。然后到了到现在为止，1980年代香港立法就是规定，就你要武师要申请许可的，那现在也还是，你如果职业，但其实也是大家不管。所以我小时候看武师那个东西，就是我一看这是我们的东西，我特别，我跟你一样，我每次我到现在我在街上看到武师，我都会停下来看，一看就觉得每一次看武师就提醒我，我是这种人，就我，所以我好奇，就你们整个制作团队一定也去看了很多武师吧？
对对对对，一定一定，我们会各种各样的去看武师，而且我们会去武师的训练基地里面去跟他们学武师，因为我们如果说不了解那些武师的动作，以及那个武师是怎么那个势头怎么做出来的，不了解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电脑里面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去做。然后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我觉得武师的文化特别的丰富，而且这种丰富性啊，我觉得很中国，就是就像您说的，其实它赋予了很多很多意义在武师里面，而且这些意义的赋予呢，有时候你会觉得它有一点随意，但是又有一点关联，然后互相牵扯，然后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非常民间的、非常市井气、烟火气的这么一个一个民族的这么一个艺术，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它真的是特别能代表中国。
真的是，
然后那个我对，您刚刚说就是您在这，比如说那个香港有很多在道上混的这种古惑仔们去武师哈，其实我们这个在广东的就是有些武师的基地啊，它其实也有点类似哈，但是它不是那种帮派，就是它有一些是家里比较难管教的这种孩子，特别调皮。在社会上可能先打架呀，
就送去武师，
哎，就送去武师了，然后管教一下，然后在武士官里面，我们去那些武士队，其实好多都是就有些是被家里送去的这种小孩，但是你这么真的跟他们，真的跟他们接触起来，其实觉得他们其实想法没有那么多，他们很单纯，他们就觉得哎，好吧，把我送来武师，那我就好好武咯，我就去干打一份工咯，然后我就去能参加比赛最好咯。然后我们有些武士动作，我们会请他们来做动补嘛，就是我们需要把他那个动作捕捉下来，他们就一板一眼的扎扎实实的，就绝对不给你偷懒的，就扎扎实实在那补，然后话也很少，然后就感觉他们这小孩其实特别特别的就是想法没有那么多，很单纯，然后去学武士，然后又很卖力，这种感觉就是很质朴，我就觉得。这些年轻人我觉得真的是很可爱，就是身上很有，
就是说懵懵的那种
感觉，很感动人，对，很感动人。
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就是因为说实话，就当然我们刚才说香港有些古惑仔武师，但如果他真的是去武馆认真学武师，正式成为武师队员，我认识就包括我的同学有一些这种后来都学好，为什么？因为武师真的能把人管好的，就你进那种武馆，因为它里面给你一整套的是一个我们传统文化的东西，比如说因为我这个事这我看得多，我蛮熟的，就比如说我见到那种武师啊，因为过年的时候过逢年过节，我们香港武师太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路上会碰到，就比如说我这舞着舞着，哎，对面来了一对师队，是另一家武馆的，那碰到之后该怎么办，有规矩的，这是比如首先两边要打一顿鼓，哎，这个是敬礼了，我们要，然后两个狮子就舞啊舞啊舞啊，然后到了碰到的那一刻，两个狮子呢相遇的狮子伸右脚，这是当握手，然后呢这个武馆不是我们到现在也有的，香港这武馆有帖子嘛，就这个拜帖嘛，这我们会用狮口换帖，就我这个狮子凑到你那去，我们用嘴巴来换铁，
对对对，
就里面的人要伸手出来换铁。那如果是同宗，比如说哎，我们都是同门出来的，比如说都是黄飞鸿那一脉出来的啊，特别友好，这时候呢 热闹，我们在旁边看着好看。为什么？
嗯，
叫双狮会礼，就是两个狮队在那边舞，然后跟着舞完的时候，大家走的时候呢，要讲规矩，左上右下相避。然后要是没那么熟啊，没那么友好，比如说大家今天哎碰到了，哎比试比试就考功夫了，比如说用表演用脚踢胡子啊，高举起来那个头高起举起来啊，那就很这种规矩，但都是要很讲规矩的，一切都是
讲
规矩。
是是。
然后更好看的你知道是什么？舞狮遇到舞龙，就舞狮要是遇到舞龙啊，那也很好看。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遇到龙了，这个狮子要让道，要蹲下来，要参拜他，拜这个龙，
哦、
因为龙和龙舞龙的人多嘛，而且狮遇龙是要让龙的，然后再来呢，
哦、
但是偶尔你会见到舞龙的人会让狮子，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前头来那家武馆舞狮的那个人呢，是辈分比我们高，就他辈分高。舞狮里面那个文化就是尊师重道，讲辈分，讲江湖。就我们虽然舞的是龙，但前头舞狮的辈分高，我们让他。然后路过我们南方不是一堆的小庙吗，土地啊什么，舞狮的一路过这种地方，但凡就地方就旁边摆个小城隍一个小土地，都要停下来要拜，
嗯，
要拜。你这么念出来，这孩子啊，他等于从小他心里面他就给他一个东西，你是讲规矩的，而这规矩都全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东西。
是是是，
我看了，我就觉得是很好的。这小孩舞狮，
咱们传统文化的意义也在这儿。你哪怕你最后不从事这个职业，但是你小时候你学习这套东西，
嗯，
真的你就是咱们中国文化的血脉就在里面，咱们的民族认同感呢、啊，包括对于咱们这个未来的这个人生。都我觉得都还有挺有影响，就是我们片子最后结尾也是这样子，就是虽然说他的人生轨迹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也许最后不会舞狮了，但是我觉得他通过舞狮把他自己内心的这头雄狮给唤醒了，然后他遇到再多艰难、他也不会退缩。我觉得其实很多舞狮就是咱们传统文化的意义在这儿，
真的是。而且还有我又忍不住要多说几句啊、就是讲到舞狮我很兴奋嘛，就是、这个你知道舞狮还有种孝狮吗？
嗯，我知道，
白狮
嘛，就是、做白事的，
对
对
对对，
嗯、
就做白事的孝、
嗯、
孝顺的孝。很多年前，香港有位大师傅，就刘家良先生，
哦，
就是那个一代有名的武打片的巨星跟动作指导导演，他去世，然后武术界呢就给他举行丧礼，
嗯、
然后就我们那一次我也看到印象，在电视里面看到，就他们舞白狮，就孝狮，
嗯，
孝狮也其实很好看的，就因为他的动作完全不一样。他是一直匍匐在地上，然后音乐慢下来，很庄严，一步一步扎稳的这么走，然后是很庄严肃穆的那个舞孝师。你那是一个江湖里面、武馆里面、武术界或者农村里面遇到长辈走了，
嗯、
那叫舞孝师。然后入葬了或者火化了，这个狮头呢不留的，要烧掉。火化它、
哦。
然后现在不是快过年了吗？你刚讲中国文化，我们现在说哎，快过年了。快过年呢，我们香港还有个好玩的东西，就是舞麒麟。
嗯，这个我没见过。
你没见过，很好看的舞麒麟。麒麟那个样子是跟舞法基本上跟狮子像，但是那个头那个妆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还有一点，
哦、
因为麒麟是人兽嘛，那所以舞麒麟的时候特别讲究要让，特别要体现出他人兽的那种风范。那他麒麟呢，但生性又比较好奇，遇到花草什么都爱看，所以舞麒麟有一些不一样。在我们香港的西贡啊，新界西贡有一个项目是成为国家级文物遗产，就你如果等到这个我们疫情过去啊，你要是哪年要过年你来香港，我带你去看，这是很好看的，就蛮多人去看。年初二，年初二呢，这个西贡的坑口就有这个舞麒麟，他而且那个故事很感人。我住的那个地方叫沙田啊，沙田呢有条传统的村子叫大水坑，里面有一族姓张的，跟他隔老远西贡那边呢有一个村子叫孟公屋，里面有一族姓陈，成功的陈。他们每年年初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叫做陈张互拜，就是每年年初二，就传统上呢，姓陈的这一家要从西贡那边走一天三路到姓张的那一家去拜年、
哦、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当年在康熙年间的时候啊， 这个姓陈的这一家，他的祖宗叫做陈炳元，是从广东博罗下来的。然后下来呢，一开始不住这，是住在我们的大埔的临春。那他有几天呢，他出外经商，结果没回家，好几天了。那他老婆就很担心，
嗯，
他老婆姓周，跑去沙田找姓张的那个人，姓张那个叫张守兴。那为什么要找他呢？因为这个张守兴是他那个不见得的老公的陈炳元的好兄弟好朋友，就向他求救，然后他就带着人去找，最后找到了。原来啊，这个陈炳元路上遇到了盗匪，遇害死亡，找到他尸首了。
哦，
那就惨了，那这个孤儿寡母嘛。那这个孤儿寡母呢，于是姓张的这一家就把他们收留下来，就照顾他们。那么后来呢，这个太太呢，这个寡妇周氏呢，也就再嫁给了这个她的丈夫的这个好朋友张守兴。这个张守兴就又把他带过来，这个原来他哥们的这个孩子养大。养大之后呢，他就跟他说，这样子，你原来呢是姓陈的，就你是你们家呢就血脉不能，这个香烟不能绝的，所以你不要跟我姓，你要复姓回陈。然后不止让他复姓，还给他在另一个地方购置田产，
嗯，
帮助他兴家立业。然后他这一家后来就到了西贡孟公屋那整个村子，就那个孟公屋那个村有三个姓，他这一家成了那边的大姓，就开家立业，就繁盛起来了。然后这一家人呢，就等于你想想看，他们回念起，回想起来，就说我们这一家全靠当年那个继父啊，把我们救的。姓张那家救我们的，我们要报恩，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恩情。
嗯，
所以每年年初二，他们举家呢就会去这个走一天三路，到这个那时候交通不便嘛，走一天三路，到这个沙田的姓张的那一家去拜年。而且因为他们两家的太祖母等于是同一个人嘛，就是那个周氏嘛，所以他们有个讲法叫做两族一家，那每年年初二拜年。后来呢，他们把这个拜年改成怎么样呢，就舞麒麟。
哦，这样子。
一路舞过去。
嗯。
嗯，一路舞过去。那个舞过去是很夸张的，因为从村口到那个祠堂里面，其实走几分钟的路，他们要舞30分钟。为什么呢？他要一路低下来拜在那个地上。
哦。
你想想看，前头舞就等于舞狮头那个人，他的手肘是贴着地的。所以很累的，中间要换人的，舞很久的。
嗯，
那么然后姓张这一家呢，因为这舞麒麟是人兽，就你麒麟从大老远那么舞过来，我必须要到中间那个村口那段路去迎接你，我也派一队麒麟去，就他这家人也舞麒麟舞出去，然后迎接，就说你来拜年，我要去接你。那么然后呢，这两队麒麟呢就会在路上相遇。然后麒麟由于是人兽，所以他们整个动作是互让，就是互相拜。然后这个麒麟头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向对方叩首。然后这个姓张的这一家的这个麒麟还要倒退走，因为人家来嘛，你要迎接对方到我们这拜年。
嗯，
然后这个规矩，孙导300年没停过。
哇，这个太感动了，这个好，这个很中国
300年这
种情感啊。对对，
这太，你说。风雨不改，直到90年代，这个姓张的这家说，哎呀，你们家每年年初二全村出动啊，真的是，所以他们村民舞麒麟都会舞的，这小孩，你们村290年来都来我们这，不如这样子，以后我们别这样，我们轮访，就今年年初二你来我们这，就明年年初二我到你们那，这个就叫做陈张互拜，很好看。这你说这没有比这更中国的了吧？
对对对对对，太中国了，这种情感太中国了。我觉得有机会一定得去看看。
对，你真的要来看看。
很感动这个故事。
哎呀，而且我记得就今年当然疫情，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但我看他们去年挺好笑的。去年他们这两家人就本来香港不是有限聚令嘛，就是因为疫情嘛，不准5个人以上的聚集。
啊、
但他们这个明显超级聚集啊。但是我看去年警察也好像也没法管。人
这么多人，
从清朝到英国到现在都这样，就是哎呀，这种东西，对。 对吧？就你得管他干嘛呢？
对呀、啊，对呀、啊，这多好的一个习俗啊！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
他们也于心不忍去管他。嗯，
当然了，这是，所以我觉得挺好。就我很希望你有机会再来。哎，对不起，我一下话说多了。我最后我想问，就那你现在完成这部电影，那现在、那你们接下来你的、有没有这完成了这一部，有没有下一个创作计划？
我们是准备做一个少年系列，就是关于咱们中国的少年的、一系列的故事哈。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有好几个故事的方向正在同步的进行啊，就是有些是古代的，有些甚至还有科幻的。但是我们都是希望能够把就是这种比较中式的情感，就像刚刚您说的这种故事，就是我觉得未来我是想就要多创作一些这样的故事，它的情感内核就是特别中式的中国的。这种感觉的东西，对，
非常期待啊。那但是问题是、你们动辄做一部片就两三年、那估计也是两三年后的事了、是吧？
对，下一部可能两年三年。然后呢，我们当然我们动画公司是这样子哈，就是一般的动画公司，如果说它的这个剧本积累的有一定程度的话，那个相当于咬合在一起做，它几部片子同时做。然后它周期虽然说每个片子都有两三年，但是它中间有点交叠在一起的话，它就是相当于一年一部，一年一部这样子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未来是想做这样的计划啊。
那太好了，所以孙导希望再接再厉，因为你们这一部作品，我觉得真的很给我们中国人长脸。希望接下来啊就越做越好，而且也希望接下来你们遇到的。不会再有这个，我们到时候也更自信更开放，不用再担心什么秘密。
是，但是我其实挺感动的，就是上映之后啊，就
是
确实收到了好多好多的鼓励，就是每一场路演、尤其是在广东路演，每一场我都特别感动。对对对，所以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谢谢你，加油。好，那我们有机会我再好好跟你聊，然后希望疫情过了之后你来香港，我带你看武麒麟。
好啊好啊好啊，好，
谢谢你啊。
谢谢您，
okay， 好，拜拜。今天很高兴跟孙海鹏导演聊了这段时间，那其实真是意犹未尽啊，因为一讲起舞狮啊，我是特别有感觉。那既然聊到舞狮，聊到这部电影，那我们必然要介绍的音乐，那就是九连真人的《莫欺少年穷》，是不是？九连真人这个乐队其实也是出道没多久，我就开始注意，就能够听到他们音乐之后，在网上我就开始注意，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让我想起来，早年的台湾的交工乐队，也就是林生祥，以及钟永峰他们那个集合，我觉得有点那种意思，有点那种感觉。但是当然，九连真人就变得更加热血。那种感觉，你觉得在看舞狮的时候配起来就太合适不过了。那么我知道快要农历新年了，我们应该是喜庆的，是不是？但是这一年很快也就开头了，那开头的时候怎么办？我希望各位年轻的朋友，你们都能够记住，不要让别人瞧不起自己，莫欺少年穷啊。
九连三十八般